发现那个你们领诗领唱的弟兄姊妹都不缺乏，一个换一个啊，真是让人很羡慕啊。终于唱到一首跟我们芝加哥有关系的诗歌了啊！1871年，这个弟兄因为芝加哥发生大火，所以这个作者刚才那一首《我心灵得安宁》的那个作者，他就失去了他的儿子。1873年，两年以后，这个弟兄他让他的妻子带着四个女儿坐轮船到欧洲去，因为当时的目的要叫欧洲啊有这个布道的事工。他的太太带着四个儿女，女儿先去了，没有想到在大西洋的途中跟轮船相撞，短短的16分钟啊，这个轮船就沉没了，只有这个母亲生还啊，四个女儿全部都在海里。所以他到了被获救以后，他就发了电报回来给他的弟兄， Saved alone， 只有我一个 saved。 这个弟兄当然非常难过啊，然后他就坐船去接他的妻子，在他经过大西洋的途中，经过他的女儿葬身的地方，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你要注意那个 key word，主啊，你来到我的心灵，我得安宁。这个世界若没有主，我们所面临的是无尽的眼泪，许多人生的意外痛苦难以言表，但是有主来我心灵，我心灵得安宁。后面马上第四节讲到主要快来，有没有？你要不唱到第四节，那人生真的很苦很悲啊！他主你快来，我的心灵得安宁。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想到这位弟兄他的境遇，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位弟兄的境遇，我们就进入这首诗歌，就进入这首诗歌，我们才能真的体会人生会有很多 unexpected， 但是因为有主在我的心灵，不论环境如何，我会有真正的安宁。所以感谢神，借着那首诗歌，借着弟兄他们的这个遭遇，安慰了很多很多的人，在许多难以言喻的痛苦当中。今天我们最后一堂讲到在君王的牧养中得安息，主就在我们里面，不论前面道路如何，我们有安宁。我们祷告，谢谢天父借着这首诗歌歌词让我们带进今天最后一堂的信息。这个世界上有劳苦愁烦，这个世界上人生遇到这些意外如同火星飞腾，人 out of control 是没有办法 control 的，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是板上钉钉的，就是有主在我们的心里，我就不怕风浪。有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有永久的安息。这个时刻我们就进入你的安息，进入你终极要给我们的安息。谢谢主，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你是活神，你是真神，你配得一切的称颂和赞美。哈利路亚，基督你作王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好，我们今天很快就来到最后一堂，今天的题目是基督作王系列的最后一讲，在君王的牧养中得安息。
那我们在看启示录之前呢，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安息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启示录的经文。
是的，
其实圣经里面的这个安息从来不是说只是人休息，
不是我们这个从压力里面得释放，
其实他讲的是人按照受造者的位置，我们是受造者，然后活在神的同在掌权底下，这是真正圣经安息的意思。我们从整个从创世纪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息的意思。
的确，这一个安息是早就有的啊，就是在人没有犯罪以前，在伊甸园里面，神已经展示了什么样是在他的掌权底下，他的一切的供应底下，人得着完全的安息啊，
是按照受造者的位置，活在神的同在。神的掌权的这个次序，创造次序底下，这是真正安息的意思。我们先来看伊甸园里的安息，这是最先出现的这个安息。
好，创世纪2:2，我们请弟兄来念，请。到第七日，
神造的工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好， 那这个第七天神就安息。
很多人望文生义，看到这里呢就想到啊，可能是上帝创造六天很累了啊，他需要一个 break 啊，他需要休息啊。可是以赛亚书40章28节明明的说，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所信的神不需要 take a break 啊，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那你如果明白这个，上帝不是说需要休息啊，这个意思是说他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神掌权。其实跟我们启示录一直在讲，神作王，神掌权，神创造万物就是他作王，他掌权，
是前后呼应的。
所以这里的赐福给第七日，是因为创造之功完成，万物在上帝的权柄底下各按其位运行，那人就活在神的同在供应掌权底下，这是最先出现的安息的意思。而且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圣经创世纪这里讲到安息的时候啊，讲到第七日的时候，前面1到6日都是说有早上有晚上，对吧？第一天创造什么，然后有早上晚上，但是第七日的安息日没有讲早上晚上，表示这个安息是持续性的
，OK，
是没有结束的。好，那当然这个是讲到我们最终启示录里面，这个回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的那个与神同在的安息是没有终止的，我们这几年已经经常在讲的一个没有间断，一直持续的，我们的敬拜是持续的，
对，没有间断。
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也是持续到永远，
感谢神。
好，然后继续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这个安息最原始的图像，
也就是刚才讲的，人活在神的同在和掌权底下啊，神也给人使命啊，不是躺平在那里摆烂哈、啊，神给我们使命，要按着神的托付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的世界，神赐给人足够的这个智慧能力啊，想象力、创造力、记忆力来治理好神的这个创造的万有，使我们地上所有的创造走向丰满，用这个治理有秩序来反映神的荣耀，来荣耀上帝。
对，神创造亚当夏娃没有停留在只有他们两个人，上帝说你们要什么
生养众多，
然后要治理
全地，
治理全地。所以就是说伊甸园是一个荣耀的雏形，但是上帝要他们借着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让整个全地充满了神的荣耀。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key 的那个关键的地方是，这个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他们在神面前是完全的啊，是完美的，所以神希望他们像这样的人生养众多啊，然后遍满了全地，遍满的全地都有敬拜神的人，遍满全地都有认知神的王权的，遍满全地都服在神的掌管底下的人，这样的要遍满全地啊。
然后这个治理其实就是讲到神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是治理，那这个治理的使命、职分、恩赐也是持续到永远。
阿门。
所以前几天牧师提到说，有的人误解说啊，因为我们到新天地很无
聊，没事干，
只有哈利路亚，不是，是神按照我们地上忠心的程度，重新给我们新的恩赐，去治理神所造的更新的万物，所以这个治理的恩赐也不会中断。
现在你可能只是服侍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将来可以服侍更广，万国万邦万民。所以我们中国人到中国的信徒到天上事情很忙，因为我们很会做菜啊，那 serve 很多，那些人都不懂什么叫吃的。中国基督徒一来，我来啊，这个赐福很多。
所以治理这个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本意，给我们的使命，这个治理也是持续到永远。
Amen。
所以你看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他说哦，你很忠心，所以我派你管五座城，有没有啊？你很忠心，我派你管十座城，所以这个治理管理也是不会间断。所以新天新地是很丰盛，那时候就在重新回到神的同在掌权底下，让整个全地充满了创造的丰满。我们按照神所赐的恩赐、才干、创造力、思考力、组织能力，让整个世界更加的丰满。
我们现在可以就用一些想象力啊，要常常想着将来天成的事哈。我现在目前为止想到的就是说，天上肯定是有 coffee 的，对啊，因为这么多人喝 coffee 哈，这个特别是美国的基督徒，所以天上一定有 coffee， 而且是 organic 很好的 coffee， 不会缺乏。
好，那可能这个以后新天新地这个做牧师的就失业了。
唯一失业的就是诗班跟那个
诗班不会失业啊，继续唱，
啊，继续走。对啊，就是我们牧师会失业嘛，就没有不需要传福音了，全部都是信主的。
好，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犯罪以前已经活在安息当中。
嗯，
犯罪以前，你知道在伊甸园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并没有叫亚当夏娃守安息日，记得吗？
那时候还没有颁布那个安息，
没有颁布安息，没有颁布安息日的诫命，因为那时候天天都活在安息里面，因为没有犯罪嘛，都是伏在神的掌权底下，神作王。那亚当夏娃在神的同在当中治理大地，
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美得不得了，与神同行，不像一犯罪就躲起来，有没有？不愿意见神的面，那表示说没有犯罪，他们是每天活在神的面光之中，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表示他们跟神是有亲密的相交和来往的。
所以当你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启示录就是要带我们回到没有犯罪的光景，活在神同在的安息里面。
嗯，所以神救赎的工作首先是要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把我们放回原来被造的那个位置，然后我们要成圣，预备我们进入那个将来永恒，回到那个神原先创造的本意的里面去，享受那个安息。
那当然我们就明白说，人失去安息就是人犯罪。
嗯，
然后神就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嗯，
人失去安息了，因为罪的咒诅，
是，
所以人以后就活在劳苦重担。好，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就是这里，因为我们人活在罪的咒诅、死亡的阴影底下。
那刚才对比了，原来没有犯罪以前，我们享受神的供应，他们不需要做什么，在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是安息，真的是安息。
对，而且是buffet哈，这个你随便吃都可以哈。那也他们也彼此相爱，没有彼此怪罪，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这些活在罪的重担和咒诅底下，所以他们是完全享受那个安息。
所以在人犯罪以后呢，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在问一句话，
嗯，
人如何可以重新回到这个安息，能够把这个失去的安息重新得回来。
人已经离开了那一条路，那条在神面前得安息路，人走差了路，那么怎么可以回来，怎么能带回来？因为我们知道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不让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他们已经失去了这条路，谁能够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就是宇宙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是上帝主动的又把人重新带回到在他里面的安息，
他自己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透过他独生子的舍身流血。
所以在创世纪上帝就应许了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就是说神说我会把你重新带回这个安息，这是神在人犯罪一开始就应许他带我们回来。那我们就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神透过拣选亚伯拉罕，透过拣选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一步一步的要带领他们回到这个安息里面。
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从一个人开始，然后一个家族，然后一个民族到最后是万邦万族。所以你看神是做事有次序的就是你讲的一个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一个家族，慢慢以色列民族，到最后带到他们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宣布了，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
嗯、对。那这个安息日，所以在那个十诫里面颁布安息日是很重要，因为安息日是创造跟救赎的一个记号，也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约民的记号、
嗯、
所以安息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的安息日
请姐妹来念，请当纪念
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这纪念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奴隶、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怎么样？无论何工都。一起来念，来，因为还有
十一节，
一起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所以在这里，因为这是人犯罪以后才定的安息日，就是说告诉人要从世界的劳碌出来。第七日休息安息是指再次的承认我们是活在神的掌权底下、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安息日不是什么都不做、他们是有圣会敬拜神再次的宣告我们是活在神的掌权底下所以这是跟创造相关联的，
所以神一直在铺路在寻找这一批重新能够回到那个敬拜他的人所以神就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其实不断在约翰福音4:24讲，神在不断的找这样的人， 将来要拜他的人，所以神一直在铺路，一直在预备。那其中这一部分的预备，就是这些人，他们是跟世界是分别出来的，他们是专属于神的，他们是敬拜神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前面说，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是联系到创造，因为神造万物，你要活在他的掌权底下，是这个。所以你看那个安息日，他是还要告诉他们说，第七日是圣安息日，要有什么？
圣会
、要敬拜神、要来宣扬神的作为，我表示说我们是活在神的掌权底下，不再是自己做王、是我们是属神的，
也不是自己在家里上 room、
好，所以人停止劳作回到神的面前，是表示我们是重新回到神的同在跟掌权底下、然后在生命记五章这里呢，同时他们要守安息日，又跟神的救赎相关，所以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哈，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
来，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
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跟救赎相关。
不单是前面刚才讲的啊，跟这个创造有关系。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要知道这一日是神所定为圣。其次，他说神又提醒了，嘿，你不要忘记了，你曾经做过奴仆啊，他们曾经在埃及做了奴隶啊。现在是谁呢？是神把你用大能的手，他付了代价啊，展示他的全能，把你从那里领出来，所以你要纪念神所做的这一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
所以我们说这个守安息日很重要，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他们跟神立约约明的记号，意思是我借着守安息日表明我不再属于法老王，我是被神大能所拉出来的，我属于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守安息日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十诫里面就是说啊，我还有他们这个摩西的诫命，你不守安息日要用石头打死，因为等于是我拒绝承认我属耶和华，我拒绝承认耶和华神是创造主，我拒绝承认我是被他救赎出来，所以是很严重。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背后的含义，为什么耶稣说，为什么耶和华神说不守安息要用石头打死？等于是他拒绝神，
拒绝神的这个掌权啊。所以犹太人在他们的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守逾越节啊是非常严格的。每一年到逾越节的时候，全家都要聚在一起，然后那个要找一个孩子起来问，为什么今天这么特别？今天晚上这么特别哈、然后他们的那个家长就要告诉他，因为这一夜我们的祖先出了埃及。那同样也是安息日，他们也是非常看重这个守安息日。
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两点啊，犹太人的守安息日，一个是纪念神的创造，提醒人活在神的掌权护理底下。第二个，
同时他们守安息日也是纪念神的救赎啊，表明自己是属于神的。原来是在奴役的这个法老，那个 king 是法老，现在呢？他们被神救赎出来，是属于这个王耶和华神王，这是一个新的王，是被他救赎出来的。
那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牧师经常讲到说犹太人的纪念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那这里就是很好的例子。当他说我纪念神的创造，这不是过去式，
对，
而是说我进入这个与承认神的创造，承认神是掌权护理，我就活在神的掌权护理。所以他的纪念是进入这个世界，
就每次纪念的时候不是心智的活动，当我纪念这个动作本身啊，我可能纪念很多事情，当我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进入这一个
我所纪念的这个事件当中。
明白啊？所以他们说纪念，像新约里面我们纪念主餐，我们不是只是心智活动纪念去回想耶稣为我们做的，而是我们真正的进入这个神的赦罪里，这是犹太人的纪念。那我
稍微讲一下，用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
犹太人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啊，他们想到他们说纪念，对不对？不是我们所想象哦，他们纪念他们祖先曾经出埃及，不是的。当他们纪念这个动作开始的时候，就表明说那一夜我们也被救出了埃及，
我们也活在这个救恩里面，
我们进入了那个晚上，我们也被救出了埃及，你懂意思吗？那一夜我们跟我们的祖先一样被救出了埃及，所以他就设身处地，他就放在那个事件的里面，这是他们的纪念的意思。
对，好，那所以就是说我刚刚讲到是说我们领主餐这个纪念，我们要改变过来哈，我们不是心智上只是想2000多年前耶稣没有错，我们是想起耶稣为我们所做，但同时当你说纪念主的圣餐的时候，你其实是进入他的救赎，
所以
是这个意思。
Make a big big difference 哈，就特别在一些比较看重礼仪的这些教会，他们守主餐的时候啊，你们到台前来，然后那个牧者执事就拿着饼跟杯到你的面前说，就对你说，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所以你收着饼说，谢谢耶稣你为我舍命，这是耶稣的血为你流的，谢谢耶稣你为我流血，这个就是你是身历其境了。好像耶稣就在你面前掰了饼说，哎，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
所以早期
Very touching。
对，早期教会的这个领圣餐啊，是他们整个聚会的中心核心，
是一个 highlight
跟高潮啊。所以当他们来领圣餐啊，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刻就领受耶稣亲自为我死，为我流血，身体为我剥开，所以他们是进入这一个神的救恩里面。
他们不是把它当作这个象征，他们是身历其境，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我们必须从犹太人的背景里面去思考这些圣经的意义。
因为我们改教以后，很多时候为了就切割了，把犹太好像我们不是犹太人，说把旧约啊跟犹太人都切割掉。我们现在是新约，我们是耶。你把这个根切掉了，很多东西不 make sense。但你把这个，我们是跟着犹太人的根是连在一起的，只是我们是2.0版哈。所以你讲到犹太人，你就回过来看，哦， make sense， 很多都 make sense。这个东西不能切断。
我们是野橄榄接在这个橄榄枝上的。
对，我们是野橄榄，不要把它忘记根了。
对，不能把犹太人的根源切掉，那我们对圣经很多的理解就会有偏差。
同样的，不要不读旧约，你读了旧约才。读新约才读懂了，哦， that makes sense。
所以你看创世纪，然后一直神的救赎之后一直到启示录，你才会明白启示录。你不看旧约是不明白启示录的。
就展开一种新的启示录。
好，然后所以十诫守安息日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来讲 still apply， 因为是十诫嘛，
没错，
十诫的每一条对我们都是 apply， 只是说形式可能有一些更新啊，但是它背后的属灵意义完全没有废去。所以当我们今天是守主日，守主日，
所以这个初期的教会他们原来是就是在这个安息日啊，就是他们聚会，但后来因为他们纪念哦，七日的头日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从安息日慢慢的挪到主日作为他们敬拜的日子，因为基督完成了一个更大的救赎，原先的这个出埃及的救赎对他们刻骨铭心，但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是比这个更大的救赎，更大的带他们进入一个更大的安息和创造。那我们今天参加主日的敬拜啊，是在向世界宣告说我们已经属于主，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个跟法老王跟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你是在向世界见证跟宣告我属于耶稣基督。
Amen。
所以当我们不来聚会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拒绝承认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也拒绝承认我们是需要活在神的掌权之下，
我们活在基督的王权之下，
然后我们也拒绝宣告我们是属耶稣不再属世界。所以跟那个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不守安息日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个宣告基督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王权，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有力的 powerful 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不能轻看这件事情。我记得有一次退休会里面，
不久以前
对，有个弟兄就分享，他说只要自己稍微遇到一些不如意啊，心情不好啊，跟太太吵架啊，头痛屁股痒啊，他就不想来教会啊。然后他就还就问我们说，我怎样才能够改变这样的心态？
对，他是在 Q&A 问这个问题的。他很想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改变我这种心态。
那个头痛屁股痒是我家的了哈，那是我们土话。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参加主日的公众敬拜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宣告，
是一个信仰立场的宣告。宣告你属于谁？
你会有环境不顺的时候，你会跟妻子吵架，这个没有心情啊，情绪很低落，但你仍然应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向世界宣告说，我属于主，我们属于主啊。同时也在宣告这一位救赎我们的主，他是配得我来到他面前敬拜。请注意，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是今天有一些创作的诗歌说啊，神啊，我们在这里设立宝座，你来。我觉得这个是主客颠倒。难道你不请耶稣来，耶稣就不能设立宝座吗？我们 不是让耶稣来这里设立宝座，我们是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所以这个主客不能颠倒。
所以借着我们来敬拜神，向世界宣告我们属于神，也宣告耶稣基督的救赎永远值得我们敬拜和赞美。
所以我们在父母的要看重这个主日的敬拜，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怎么看主日。如果像有一些我们过去牧会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一到礼拜天他小孩子参加球赛啊什么，他就不来了，他就带孩子去打球了，他就带孩子去参加比赛了。你在传达给你的孩子的那个信息是，主日挺好，去教会挺好，但是如果有球赛，球赛比主日敬拜更重要。
主日不是那么重要。
那主日不是那么重要，那你就可以想象他将来这个孩子离开你以后，遇到什么事哦，我可以先去做那个事。Secondary 教会是聚会 secondary、我们就想到有一个牧者他分享的见证，
他女儿是拉大提琴，拉得特别好，后来得了全国第一名。
那结果他们收到 invitation 那个颁奖典礼，一看哇 on Sunday、这个牧师没有讲话，他的女儿自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单位说，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在礼拜天来领奖，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去，我要去教会，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我要去教会。
这个颁奖大会从来没有人 request 说改，就是说他不能来，他是第一名，他又不能来，颁奖典礼，所以他们马上就开会 ，committee 马上开会，很快就回了一封信，他说为了你，我们改日期，我们改到礼拜六。我们改到礼拜六来颁奖，但是有点像那 Agri Rudo 对不对，那个火战车有没有，礼拜天我就不出赛了，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我守安息日。
但是这个是很美好的见证，
哇，
他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要去聚会，因为我要去主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是带给神很大的荣耀。
我觉得这个女儿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一定是跟她的父亲是有关系的，她父亲看重，所以我跟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从小就是礼拜天什么什么什么 birthday party 啊，我说你谈都不要谈啊，提都不要提。我女儿后来就讲，提都不要提哈、根本不需要讲。礼拜天一定是去教会啊，当然因为他爸是牧师，没办法。
所以主日不是休息日，
yeah.
主日是我们神的百姓向世界宣告救赎我们的羔羊
配的敬拜，
也是一个信仰立场的告白，我们属于这一位羔羊。
好，那么离开了这个西乃山以后，就准备、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哈。这个讲到迦南地，我就要讲一讲，因为我那上礼拜在那个加拿大，那有一些这个弟兄姊妹呢，
哈，迦南地，
对，那个弟兄姊妹呢，那个读经啊、解经啊，在国内就很糟糕哈。就有一个姐妹呢，她有一天很高兴跟她的小组宣布哈，她说我要移民，
神要带领我，
我要移民，神要带领我啊去，而且神很奇妙的，就告诉我要去什么地方移民。
我读圣经的时候，神告诉我我要去移民到美国。
不是，他是这样说啊，人家说怎么知道呢？他说我那天就看到神在借着里面讲，要我去移民的地方就是加拿大南部的美国，叫加南美地。加拿大南部的美国，加南美地，所以神告诉我我要去美国哈。读经能都读出美国来，我也是佩服他哈。啊，就顺便讲一下哈。啊，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迦南美地哈。所以迦南地是在给预表，在基督里面人才能够进入永远的安息。
其实这个预表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人没有犯罪以前已经活在安息里面。那当然人失去安息以后，要透过基督才能重新进入这个在神里面的安息啊。所以整个救赎历史都是在期待这个最终安息的来到，就是透过耶稣钉十字架所带来的安息。然后你看整个救赎历史，大卫的王朝也是预表因为神同在而得到的安息，因为上帝祝福大卫，让大卫掌权的时候，周围的仇敌都不能来打扰他们。
神借着他设立的这个 大卫，让这个百姓脱离仇敌的加害啊，在大卫的治理底下享受平安。所以一直到今天，一讲到大卫的城啊，大卫的国度，我们恢复大卫的时代的光荣。你知道这个对这个民族来讲刻骨铭心的。当然后来建圣殿啊，神也进一步的显明神跟百姓之间同住。过去是在会幕，现在是在圣殿，神要与他们同住。所以诗篇132篇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
圣殿呢，其实伊甸园就是圣殿的雏形，已经是圣殿了。因为在那里，神与亚当夏娃同在，而且呢，他们用的这一个 就是你要看守，有没有？神说要他们看守一定，看守这两个字在跟后来的立位记的祭祀的用语说服侍侍奉、嗯、是同一个字在
用，同一个字、
嗯、看守就是侍奉、
嗯、哼，
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侍奉上帝，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伊甸园本身就是个圣殿、
嗯、
那因为人犯罪以后就被赶离的圣殿，赶离的神的同在，那到了这个建圣殿，其实就是一个主题出现了，圣殿的主题怎么样重新可以人可以住在圣殿当中、啊、所以我们读的这个诗篇，我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这也是圣经的整个救赎历史的一个主题，圣殿恢复，圣殿其实是就是恢复神的同在，
是的，整本圣经其实都在等待真正安息的来到， Everybody's look forward，耶稣这个真正永远的安息，所以你看旧约迦南地也好，圣殿也好，大卫王朝也好，都是这个安息的一个预表、啊、特别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谁？为神的子民存留、啊、这意味着真正完全美好的安息日这还在前面、啊、还等到启示录第七章我们就看见哇，那个 picture 神的百姓真正进入永远的安息的那个 picture。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哈，启示录七章、啊、从第九节到十七节，
我请弟兄先来念，来，此后我观看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邦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说：
姐妹，
愿
救恩
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并
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献俯于地敬拜神说：
弟兄来，阿们，颂赞荣耀智慧
感谢尊贵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姐妹，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
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
一起来念，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好，这一段经文很长，但是这个就是最终的安息的实现。
阿们。
好，那我们一节一节很快的来看、
嗯、
这里有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属神的百姓站在神的宝座的这个面前、
嗯、站在羔羊和宝座的面前、
啊、那个宝座当然是讲到神的王权，
羔羊就代表基督的救赎，因为他流血了，救赎剔除，
对，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
嗯、
那有一个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是 从
大患难中出来，
注意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
这个很重要的标记，就说明进入安息的人，你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会是无灾无病的、啊、不会都是顺境，而是要经过征战，而且在这个征战当中、啊、你会有很多的这些患难、啊、但是呢这个都不是，这个患难成为你的这个好像勋章一样、啊、这个成为你的标记，因为这个是将来进入这个永恒安息的一个标配。
那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这些人都是经过逼迫的，
嗯，
啊，敌对神的势力的大逼迫、
嗯、
所以这些人，所以他起初总是把两个做对比，一个是世上的王权，那属基督的人就被逼迫，
嗯哼，
然后一个是属 上属羔羊的王权，那这些在地上被逼迫的，他们就永恒里面是受这一位君王的牧养，直到永远。
嗯，
所以这是两个 picture， 所以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君王，这个会决定你永恒的结局。就像我们那天讲公义的凯歌，有两个大宴席，你是属于羔羊的婚宴的宴席，还是这个那个神的审判大宴席？他总是把两个 picture 对比放在，你要选择哪一条路？
你选择这个世界的王，臣服在他的王权底下，你可能就会觉得啊、哦，很平安啊，所求的心满意足啊。可是将来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所以记住，这些人进入最终的安息之前，在地上是有逼迫患难的。
嗯，
然后
绝非一直都处在顺境里面。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
洗白
净
了。我们也讲到那个初期教会，他们受洗起来就给他们穿白袍，因为这个也是联系到这个后面，人能够重新的进入安息，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流血的代价，因为通过他的流血把你洗白净了，把我洗白净了。
他后面讲到说，他们要在神的圣殿中昼夜侍奉他，做宝座用帐幕覆庇他，要进入这个永恒的安息之前是透过基督的血，否则是不可能进入永恒的安息的。
这就是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透过他把人重新的带回那个原先的被造的这个，
所以这就是
伊甸园
耶稣付代价啊，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样子的安息。
所以羔羊的血永远成为我们称颂的啊这个目标哈，这是要付代价的，是谁付？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代价，
不是我们自己付的代价。
有一年，我们大概是两年以前，
两年前
我们回台湾去啊，我们就带那个啊我3岁外孙女去超市哈，那她没有在亚洲没有看过超市，她看到喜欢吃的东西，她就把东西放在口袋里哈，我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子，这个东西还没有付钱
啊，他不明白，
不可以放在口袋里，他就看我看一下，才还心不甘情愿拿出来哈。我心想，照你这样，我们就省很多钱了，因为在他的 mindset 里面，他不懂什么叫付代价，他以为你想拿就拿哈。但实际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救恩，不是 free 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很重的代价啊，是付上他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我们要明白，要珍惜，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因为耶稣基督付的代价，所以这里说他们在宝座的面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有没有回到伊甸园？我说伊甸园就是一个圣殿，对吧？哇，重新把这个失去的安息重新能够夺回来，是透过基督。所以我们得以在神的殿中昼夜的侍奉他，得安息。所以侍奉，昼夜侍奉神，这就是安息，明白啊？不是我们讲的啥事都不做叫安息，这个跟圣经的讲的安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英文呢，他们叫主日崇拜叫 Sunday Service， 对不对？我们去 serve 神，当接受神的服侍，那我们也 serve，
那就是安息，
那我们也 serve 神。
好，从伊甸园开始，安息就跟圣殿侍奉敬拜分不开。
阿门。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突破哈。你想到圣经的安息是侍奉，活在他的里面，
不是啥事都不做，
不是什么事都不做。
嗯，
好，然后用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这个帐幕其实是旧约的 language，
就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 language 啊，神同在就用帐幕的这个语言。
因为上帝那时候啊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神要跟他们讲，神要他们设立帐幕，要住在他们当中，透过帐幕让他们知道神跟你们住在一起，
你们不要害怕，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他们就围着那个会幕来安营扎寨。
所以你看，我说启示录他充满了旧约的 language， 旧约的语言，他说神要用帐幕覆庇你，一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到帐幕，就会联系到神跟我们住在一起。
当神与他们同住的时候，就出现什么呢？他们就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他们就是这样经历的，对不对？在旷野，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对不对？
就是安息啊。
对啊，摩西击打这个磐石，流出水来啊，这个吃肉给他们吃，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啊。这就是描述这个咒诅终于结束了。过去有缺乏，有危险，有劳苦。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啊，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们进入了这个神给他们的安息。
所以这个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有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耶稣基督的牧养，但是呢，那种完全真的没有缺乏是 终极的实现是在新天新地。
嗯，
所以地上我们确实是某种程度来讲不缺乏，但实际上有逼迫、有患难、有缺乏。
嗯哼，
但是我们终极的这种没有缺乏，已经得到了。
所以
already and not yet。
所以这个经文指向的是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终极安息的实现啊。当然，在地上我们仍然会，刚才讲要经过大患难嘛，你仍然会有这些眼泪，会有疾病，会痛苦，或者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弟兄他失去他的女儿，对不对？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些眼泪啊。
所以这里不在饥不在渴，日头炎热不再伤害他们，这是终极的，
嗯哼，
是新天新地才实现的哈。但是地上，我们现在地上还有没有？饥渴炎热日头还有没有？
有没有？
有，我们还有，因为还是旧天地。
嗯嗯，然后我们就来到整段经文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啊，就是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好，这里的牧养，耶稣基督是坐宝座，但是他出现的形象是，这是牧羊人。
嗯哼，
我们那一天是讲到耶稣是被杀的羔羊。
嗯哼，
他永远是被杀的羔羊，复活升天荣耀还是被杀的
羔羊，坐宝座的仍然是羔羊。
那这里坐宝座的他用羔羊，而且是用牧羊，
嗯哼
shepherd 啊，这个作王的君王他是 shepherd 我们的，是牧羊我们的。好，那这里讲的是在荣耀当中终极的牧羊，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羊人，这个角色永远没有间断，
没有改变。
在地上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永恒荣耀，耶稣继续耶稣也在牧养我们。
嗯哼，
那这现在耶稣对我们的牧养是旷野中的牧养，所以我们是有死荫的幽谷的。
嗯哼，
可是他会与我们同在。那启示录这里的牧养是终极荣耀，这个时候没有罪，没有咒诅，
没有眼泪
啊，一切的这些仇敌都已经被神除灭。
嗯哼，
这个时候神继续牧养，是带我们到生命的泉源继续牧羊，我们是荣耀的牧羊。
嗯哼，
哇，这个 picture， 你想到耶稣对我们的牧羊永远没有终止哈、嗯，所以我们的对他的敬拜也没有终止，
而且进入一个终极的、最美的、完美的一个牧羊。那当然，在地上还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我们会有缺乏、会有眼泪的时候啊。这个70年代末有一个弟兄叫 Bill Gaither， 他那个时候呢，整个美国经济不是太好，他自己又生了病嘛，那他的妻子呢叫 Gloria。Gloria 当时怀了胎啊，在一个圣诞节的前夕，他那个 Gloria 一个人在这个客厅里面啊，现在想可能是产前哺乳啊 ，whatever， 他就突然想到很多的事情，就变得很抑郁啊。他想到他的孩子马上要诞生在这个世界，可是当时美国的这个 discrimination 歧视是很严重的啊，校园然后有毒品啊，然后又是毒品泛滥啊，这整个思潮是抵挡神的。
嗯，
他越想越负面，越想越负面。他就发出了一个声音，就说哪一个人脑筋不正常会把孩子 baby 带到这个世界来。
嗯，
我不愿意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他就很 blue， 在陷入一个很
抑郁
的里面，但突然好像一股光射进他的心里面，他突然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息和平安，就是一个 thought， 一个 thought， 像圣灵一个思想放在他心里， because he lives， 是因为他活着。是环境是很糟糕，没有人愿意把 baby 带来世界，但是 because he lives we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歌词，很快他写了因为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也怕，所以他这个歌写下来，他的弟兄 Bill 后来填上那个曲啊，所以这个夫妻写的因着这首诗歌就安慰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在面临很多的挑战，面临很多的难处，甚至走不下去的时候，总会想到 because he lives， 所以那就是讲到一个这个一个牧羊、
嗯、也是包括你刚刚一开头讲的我心灵得安宁、啊、也是一样哈。再次确实有患难痛苦，甚至这个有逼迫患难、啊、他这些很多这个做宝座的是从大患难出来的、
嗯、
所以并没有因为我们属于这位羔羊而免除地上的患难，但是神应许他永远牧养我们、
嗯、
在旷野当中他牧养我们、
嗯、
与我们同在、
嗯、
那在荣耀当中继续的牧养我们。
你如果读唱这个中文 Because he lives， 你没有真正的抓到他那个 原来写的文章，你会唱原来的英文的歌词，它里面有一句啊，他说 But greater still the calm assuranceThis child 就讲他自己肚子还有、
嗯、
This child can face uncertain days because he lives、啊、他提到这个 baby， 他说、
嗯、
他说这首歌是因为他的 baby 来的，他说这个孩子能够面对未可知的明天，因为坐宝座的 王是活着的啊，所以你要唱英文的时候就能够完全 catch 他的意思。这就是启示录带出来的安慰。虽然我们面对不可知的明，也是昨天我们讲到那个彭格利所讲的啊，我们 face the uncertain， 对，但是我们知道是 known God， 这位神是我们认识的，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好，那这里讲到牧羊人的形象，其实圣经里讲的牧羊人啊，不单只是一个安慰百姓，他其实是君王带领者。领袖，所以在你看旧约里面的这个神的形象里面是跟牧羊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这个牧羊人不是只有安慰，你看他有杖，他有杆，对不对？随时有野兽来的时候，他就要跟他们这个打仗啊，来保护他的羊群。所以那个是有一个，不是一个软绵绵的牧羊人，他是一个这个又保护，然后要跟仇敌征战的，是一个王的一个形象。
所以牧者。他是跟君王的形象是重叠，这两个影像是重叠的，所以这个牧者他本身一定是保护羊群，带领羊群，治理羊群，因为那个前阵子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讨论哈，就是说我们的立场那赞不赞成案例女牧师女长老，就谈到这个问题，那我个人呢，我跟牧师的个我们两个哈，对我们的立场我们是不赞成的，因为这个不符合我们所理解领受的圣经哈，为什么呢？其实呢我不需要细节把所有的经文都一一拿出来哈，我只是讲单是从这个牧者的形象，我们说他是君王，他是要治理，他要带领，他要保护，但是从这个形象来讲，姐妹不 fit in 这个角色，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不是去打野兽的，打野兽是弟兄，他要确保这个羊群的安全，那整本圣经你看那个整个圣经的作者没有一个是姐妹的，都是这个使徒，都是耶稣的使徒，也都是弟兄，还有旧约的整个祭司服侍神的，还有旧约的这些先知作者都是弟兄，所以那当然还有保罗所讲的不准女人讲到这一些，当然同时他又说女人讲到要蒙着头，所以我们个人的立场是，姐妹可以发挥教导的恩赐，但是必须服在弟兄的
权柄遮盖底下，
权柄的遮盖底下，她不能当教会的头啊。
确实有好多的姐妹很有教导的恩赐啊，她们很有 insight 啊，然后在这各方面都比弟兄不差，比弟兄不差啊。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比较保守一点。
而且你去看那些非常注重圣礼的那些教会，因为这个主持圣礼、圣餐、施洗，这都是弟兄的角色，不是姐妹可以当牧者的角色。所以这是我们的立场哈，就是从我们整本从启示录这样整个看下来，包括这个保罗的教导。那对于我来讲啊，我的发挥的角色是我只是做一个教导的角色，所以我只跟他配搭。所以礼拜天我的立场是我从不站讲台，所以这是跟我的 conviction 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发挥教导的角色，但是我不是那个牧者的角色。
而且他很依靠我，因为我要做他的遮盖。这个台湾话就懂了，他是挂行的，
靠行
的，是吧？挂我的牌子，他靠行。
对，我其实这么多年我没有独自站在讲台上，唯一一次的例外是因为他生病，那没办法，那只能我的。那基本上我，
然后据说他讲的比我好。
好，就是题外话了，因为我是觉得这个牧者的，他牧者是个君王的角色啊，这个是弟兄，因为他们要保护羊群，他们要跟野兽搏斗哈，他要带领整个羊群教会的方向，这一定是弟兄
啊。但是尊重你们教会的立场，听萧牧师的。OK， 好，所以圣经不断呀，圣经不断的把牧羊跟安息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也唱了这个啊，这个不缺乏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请问为什么羊能够躺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因为他知道牧人在，如果牧人在，他绝对不敢躺，躺了就永远躺了，对不对？
好，那这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个是起初神创造世界，亚当就没有犯罪是没有眼泪的，那现在我们人失去安息以后，就不断的在罪的咒诅、死亡、痛苦底下有很多的眼泪，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一定亲自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就是真正永远的安息。
阿们。
好，那当然我们说过这个是什么新天新地才会实现的
Already and not yet
终极安息，现在还是会有眼泪，所以我们的 安息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嗯
啊、already and 今天 信徒因为在基督安息开始了吗？
开始了，
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掌权、
嗯、
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同在、啊、那神也预备终极的安息，安息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 fulfill。
我们已经开始接受、耶稣基督的牧养，但是那个终极的牧养还等在我们前面。
所以 already and not yet， 我们的安息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嗯、
好，那讲到这个终极的安息，还有这个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嗯、我想我们这几天讲的信息都讲了很多例子，就是从今天的辛苦没什么算不得什么，未来见到主那一刻，哇、嗯、一切都值得。
嗯，又是 Rookie 的、嗯、
那这个让我也想起一个宣教师，这个一个宣教士呢，他就是在国外宣教了好多年，然后又穷又病，老的时候就回到北美来。
啊，可巧不巧，他坐的轮船呢，就跟这个一个总统啊，是坐在同一条船上，所以到了这个港口靠岸的时候，他们都不准备下，不让他们下船，就因为底下有一个欢迎仪式啊，有什么鼓号乐队啊，小孩子的那个什么啊，献花什么，然后就看那个
欢迎仪式，
是大使还是总统就下了那个船，哇，场面很热闹，很欢迎，
大家都欢迎。
那他们这个宣教士跟夫妇两个人又老又病又穷啊，
没人来接他，
没有人来接他啊，
他很失落。
回到家里面，他这个丈夫就不晓得为什么哈、啊，这个
很抑郁，
一悲从中来哈、啊，就很生气，就。他就跟他太太抱怨，
他说：“你看那个世界上的人啊，也没为神做什么事，你人家就这样子热烈的欢迎他。
那我们这个为了主啊，奔波了这一大半辈子，回来连个欢迎的人都没有啊。”他就跟他太太抱怨。
那太太听了以后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说，你去跟神说好，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你自己跟神祷告去啊。”他就跟他跟祷告啊，这个牧师也看到就进去了，
宣教士是个宣教士啊。那这个宣教士就进去祷告，
没有多久他就出来了，脸上带着这个光彩、啊、他太太说
What happened?
神跟你讲了什么吗？他说神跟我讲话了，就一句话 You are not home yet
你还没回家呢，
你说你还没有回家了
You are not home yet、
啊、你回家你看看我给你安排什么样的盛大的场面、啊、你这个小场面我给你安排的天使天君很大的场面，
所以
You are not home yet、啊、
最终的欢迎队伍还在等着你、
嗯、
我们最终的安息还在等着我们、啊、所以我们期盼那个最终神热烈欢迎我们的那个婚庆的场面、
啊啊、常常想这些，用我们属灵的想象力想 We are not home yet、啊、所以一切的这个劳苦都是值得的，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为主所做的一切都存到永远，
他是配得的，我们所做的也是值得的。
好，那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因为终极的安息已经为我们预备、
嗯、
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什么永恒的安息，不要退后，不要否认主、
嗯嗯、
所以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给跌倒、嗯、因为你的眼光只有看到今生，
是的，
你没有看到在基督里所为你预备的那个，他要用帐幕来遮蔽我们，覆盖我们，牧养我们，你要竭力的进入到那个最后的安息、
嗯、
你不要在半途就退后了，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这里的意思。
那也千万不要有那些错误的对安息的这理解，觉得说啊，安息我就不用劳苦了，我现在就进入安息了，摆平了，所以也不服侍了，反正就享受，这种理解都是错误的。
嗯，好，所以这里竭力是指持守信心直到你进入
终极的
安息，就是这里竭力进入安息的意思。
嗯，
好，那有个我们很容易受这个地上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引诱，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
她很喜欢追剧啊，这个追剧啊，刚开始她以为只是因为压力大嘛，我这个工作很辛苦啊，我放松一下，可是慢慢发现自己离不开这些东西啊。
她生活累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心里空虚的时候，她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什么？哦、我来看一个什么剧、啊、追剧、
嗯、他不是来过去是来到神面前，现在是来到剧面前、啊、他而且他一旦进入这个剧情、啊、好像就可以暂时忘记这个现实
的
世界、啊、一追就追的拔不起来、啊、然后后来他经过辅导才慢慢发现他自己的问题不是所谓的现在年轻人讲的娱乐过度、啊、不是，
或者说时间没有掌控好、
嗯、
其实不是，这是人心中偶像的问题、啊、就是说他是用这些追剧来代替在神里面的安息、
嗯哼
啊、在有压力的时候他不是来寻求神来在神里面安息，而是去追剧，所以神已经不在他的安息的 picture 里面， 所以不是追剧，不是那个时间掌握不好，也不是娱乐过度，是人心中是在谁在他里面掌权做王的问题，是安息的问题。
啊，感谢神，后来他就悔改了，这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的这个心就改变了，慢慢就回到神的面前。
他的悔改的这个 turning point 是承认主，我没有真正尊你为我生命的主，我没有从你那边领受安息，我是从世界，我是从娱乐，从追剧去让自己暂时的麻痹，
逃避现实，
逃避现实，暂时麻痹，我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悔改是来自于说，神，我要回到你的面前，不再用世界上来代替你，这是假安息。世界上给我们的是假安息，结果这种假安息最后的是一个捆绑，
是你还陷进去啊，一点安息都没有，
你不可能有真正安息，你失去安息，但是是一个假的安息。
可能让你一开始有一个 promise， 好像你啊在里面可以得安息，但实际上是越陷越深。
那这也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我们要持守对神的信心，是只有在他里面承认他的掌权，活在他的掌权，活在他的同在当中，这是真正的安息。我们要持守这个信心，不要用世界的假安息来代替神里面的真正安息。
世界没有一天放弃他的叙事，没有一天放弃他对人的引诱，一直不断地塑造人。你必须自己掌控你的人生，你的身体你做主，你的人生你做主，你一定要得到旁人的认可，你的人生才有价值。其实这些都是虚假的谎言，只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真的，你不可硬着心，你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是有 responsibility 的。
所以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已经称义，我们活在这位羔羊君王的牧羊掌权底下，活在他的创造的次序里面，服在他的掌权底下，这是真正的安息。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个圣经真正的安息，你就能理解耶稣讲的这句话。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一下。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再像过去来解释这个经文，就是啊，你生活重担很多啊，很劳苦、啊、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啊。你来到耶稣这里啊，很多布道会就用这个经文啊，你来到耶稣基督啊，神就他就是你的安息
啊。我们就会错误以为说，哦，我信了主以后，我就生活就没有压力，我心里面就很放松，
但是过不了两天，他就发现这个经文不对哈，我没有得到
压力还是很大，
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哈，这个神不灵哈。
所以这里不是的，这里很清楚了，这里说，你来到我这，我就使你得安息。这是回到神里面，我们重新的跟神活在他的同在，被神接纳，活在他的掌权底下。除了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以外，你不可能回到神里面，活在他的同在跟掌权底下。然后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什么？
我的轭，
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这个安息跟活出像基督的生命是紧密关联的，
是一体的两面。
那我们如何这里负轭跟这个学样式是，这是也是他们这个犹太人的语言哈，因为当时他们跟随老师拉比，他们就是要学习拉比的教导，不但是领受他的教导，要学他的生活的样子，他的生活态度，他生活的互动都要学，
这是他们领受的含义，不是只有 knowledge， 领受那个 knowledge，他们的领袖是说
I follow you， 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这里讲说，你要得安息是你要 follow 我，我怎么样你就怎么样。那可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守律法，我们不可能像耶稣，所以耶稣是透过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圣灵重生嘛，放在我们，所以我们已经有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们再来学耶稣的样式，就不是靠自己修身养性，
就是轻省了，就是容易了，
是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活出来耶稣的样式，是我们已经有耶稣的生命，
你不再靠自己活出来啊，靠自己活出来修身养性，荣耀归给自己，你看是我活出来的， no，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这里做一点区别哈，如果我没有信耶稣，那我看到耶稣，我觉得这是个属灵伟人，我就想学，
不是属灵伟人，就是个道德的典范
啊，对，不信主人他可以说这是道德典范，我就来学耶稣，效法耶稣，
不爱舍己爱人哈。
那他模仿的这个只是一些外在行为，他不会有一个灵魂的改变，是爱神， 服在神的掌权底下，尊荣神为荣耀，为至高至大，他是不可能有这种服在神的权柄掌权底下的心智的。
而且他做出这些荣耀就归给自己。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效法耶稣不是外在的模仿，是因为里面有生命而活出来的效法。这两个是绝对是天壤
之别，截然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你不可能靠着自己去达到那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唯一的就是接受救恩啊，接受耶稣的救恩，然后神透过我们接受救恩，神也把这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这个安息。
有了耶稣基督才有这个，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这个。好，那我们最后做个 conclusion。
好，所以这堂信息啊，我想因为我们时间，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快，因为希望给你们多一点分享的时间，
让你们早点得安息。
所以今天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安息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他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罪的重担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
阿们，
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让我们愿意顺服他，愿意顺服天父，所以我们的安息已经开始了，
阿们。
然后上帝也为我们这一群属耶稣的人存留了终极荣耀的安息，不再有眼泪，不再饥，不再渴，不再有日头，不再有伤害，啊，不再有死亡，一切的咒诅的除去，这个终极的安息已经属于你，属于我，
Amen.
Already. 但是我们还活在旧天地，我们还有会有劳苦重担眼泪，
啊，We're not home yet.
Not yet. 啊，完全的终极的安息还没来到， not yet. 所以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不要退后，不要为了这个追求世界而忘了这位救赎你的主，要活在他的安息里面，
不要死在旷野，就差一步之遥就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过去我们没有完完全全将我们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活在你的掌权和牧羊底下。今天借着这个圣经启示录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了将来的美好的图画。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这地上的这些会有一些苦难，会有一些眼泪啊，会有一些，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我们从这里面出来的时候就进入那永远的安息。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是你做成的，我们就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配得的你。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啊，不再靠自己活，不再靠自己修身养性来活出那个样式，乃是主你已经在我们里面，在你的同在和掌权底下，在你的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这个安息，能够靠着主，为着主，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我们与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是轻省的，这担子是容易的。谢谢我们的主，你为我们做成一切，在你的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是真正能够向主发出赞美的，说哦，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感谢神，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在基督信仰里面的这个奥秘和根基，一二三，请。基督曾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基督
必要再来，
阿们。
那我们当我们宣告的时候，就跟以色列那个纪念是一样的。
Amen.
我们在宣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这个真理里面，
是的，
活在这个真理里面。